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转变观念，修去思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尊敬的同修大家好。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。每次读到这段讲法，我的内心充满着向往，渴望成为师尊法中所要求的那样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生命。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。看明慧网，很多同修都在一思一念上实修自己，遇到事情第一念先考虑别人，已经形成习惯了。惭愧的是，我每天做着三件事，在实修上却非常不足，有时找到一颗心，并没有真正修去它，也没有深挖这些执着心的根源，做事起心动念，很多时候还是先想自我，我要怎样学好法，我要怎样多救人。之前一段时间背法时，遇到有同修慢腾腾不开口，时不时要人提醒，有的思想不集中，不知道大家背到哪儿了，还一个劲儿地问是背几遍。我的第一念不是像别的同修那样善意地去理解别人，嘴上虽然抑制住不说什么，但内心还是忍不住抱怨，觉得同修读慢了，耽误时间，不专心，干扰到大家背法的效果等等。做什么说什么，不能自觉地首先考虑别人，为别人着想。明白的一面很想突破，却没有实质的改变。直到这次媒体法会，听到很多同修把住一思一念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他们坦坦荡荡修去私心的交流，让我受益匪浅。他们时刻为别人为整体着想的胸怀，让我看到自己在实修上的差距，也让我意识到自己跟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甚远。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在传法的同时，新宇宙也在建立了，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新宇宙也在不断地充实着生命。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又说，修炼是见人心的，不是看你把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，你自己不提高，那什么用都没有。修炼是看个人的。我问自己，每天努力地讲真相劝三退，以为在救人，但如果在实修的问题上没有提高，深藏的执着和私心没有修去，达不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，如果那些了解真相三退了的生命，他们的未来因为我达不到标准而无处可去，那我每天的忙碌是不是最终并没能让众生得救啊？不实修实在是太严肃了。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爆发，蔓延全球，救人非常紧急。对我而言，与救人同样紧急的是要赶快抓紧时间，在一思一念中实修自己。第一部分，反思，向内找自己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。 这句法这些天一直在耳边回荡，回想起来自己的悟性真差，有些事情是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是最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。当时本该修去的私心在表面上向内找后被深藏了起来，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，包括自以为是、不考虑别人、强加于人等粗暴的党文化行为，在自己身上有诸多的表现，无知地伤害了同修还不自知。一些事情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，我现在才真切地认识到，每一次都是像师父在《红银三》《谁是谁非》中讲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记得一回在神韵的售票点上，当时看到一位同修来到票点后，着急忙慌的，有点心神不定。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的经验就是背《论语》，一遍不行，就三遍五遍的背，很快就能安下心来。于是我就提出跟同修一起背《论语》，背完一遍后，我说最好背三遍。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帮同修，所以跟同修背完后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就各自忙着卖票的事了。事隔一段时间，大概是一次卖票培训后的交流中，这位同修说到他去神韵票点卖票时过关的经历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他家里先生不修炼，孩子还小，一次他突破了很多困难赶到票点后，有同修二话没说，上来要求他背诵《论语》，他背完一遍后，还被要求背三遍。他当时突破很大的困难赶到票点，可是到了票点，还被强硬的要求这样，要求那样，让他在家里刚过了关，到了票点还被同修过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位同修真的很善良，他当时交流时就事论事，没有提到具体人的名字，我听到后很是坐立不安，感到脸在发红，原本以为帮同修，怎么就适得其反，要不是当场听到，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给他制造了磨难。惭愧的是，当我在现场听到后，我都没想到要跟同修道歉，当时内心想的是，希望除了他和我之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他说的那个给他过关的人是我。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、要面子的、求名的私心啊！伤害到同修了，却还想着维护自己。明白的一面，当时也觉得应该找自己，但因为根子上觉得自己没错，出发点是在帮他，即使向内找，也只是找了表面，并没有往深处挖根。其实只要换位思考一下，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。我当时如果能够在他的角度，善意的先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需要什么帮助，可我想的却是我要如何帮他，而不是关心他实际需要什么帮助。背《论语》本身不是问题，可是当我不考虑他的感受，即使心里想的是提个建议，可是其中带出来的那种不尊重别人、不商量、盛气凌人、强硬的口气，听起来恐怕就是跟命令没有差别了。修炼人从法中悟到什么，可以要求自己，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别人，这本身就不符合法。我不仅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，我感到自己对同修的伤害真是太不应该了。想到这，我愧疚难当，潸然泪下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一个早期的票点，早期的票点主要还是通话拨打热线出票，当时现场有好几个人要买票，接热线的同修花了很长时间，还没有处理完一个单子。我观察到等待买票的人显得有点不耐烦，担心他们离去，心里禁不住抱怨接热线的同修业务不熟，动作太慢，守不住心性，开口就说，让他换一个业务熟悉的人来处理热线。后来，听到这个同修交流说，这个从票点打来的热线电话让他过关了。我坐在那儿听着， 虽然直觉的反应是要找自己，心里却并不服气，觉得接神韵热线最起码对业务培训的熟悉一些才能上岗。我当时固守着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大错了。接热线的同修肯定是尽心尽力在处理那个单子了，他那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不知道。大法修炼人不是要修最基本的善吗？我用那么不善的口气对同修说那样不尊重他的话，我没做到真善忍中最基本的善，我当然错了。怕众生离去可能失去买票机缘的这个怕心也是不对，要修去的啊。这怕心的背后再挖挖，是不是还隐藏着向现场多出票的正是自我的私心啊？不修善，不修口，怕心，在家证实自我，这已经是一错再错三错了啊。师尊看到我有诚意要改过，就让我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，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。限于时间和篇幅，这里无法一一陈述。我真心诚意地在这里向这些年来被自己伤害过的同修，包括那些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同修，表示道歉，真的很对不起，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，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不离不弃。我也在师尊的法相前虔诚地忏悔，自己错了，希望给机会改过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，修去思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怎么是幻象呢？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，谁能说它是假的呢？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，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呢？个人理解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，包括身边的人和事，不论是同修、同事、家人、朋友，包括讲真相中遇到的众生，以及他们的任何表现，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而其实质都是面镜子，反射出我的问题，来帮助我向内修，提高心性的。给予帮助的也好，制造磨难的也罢，实质上都是来帮我修炼的，我都要对他们心存感激。虽然自己实修的步子起得有点晚，走得还不太快，但慈悲的师尊却一再给予鼓励，让我体会到那种转变观念修去思的轻盈美妙的感受。一，背法中修去思。背法中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，每次出现读错字、落字、加字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们分心被干扰，或者是不符合法的后天观念和思想业起作用的时候。当我们对照法规正读错的字、标点符号、语气词，不再落字、加字的时候，就是用法在规正自己的小宇宙，也是锤炼自己100%信师信法、主动同化法的修炼过程。同修在一起背法时间久了，大多形成了默契。当背法房间里除了读法的声音以外，听不到其他杂音时，往往效果很好。背完法，感觉到天清体透。现在再遇到有同修不及时开口，或找不着背到哪儿了，在我习惯性的想要抱怨之前，自己的主意识往往能清醒地抓住这颗抱怨的心，往下深挖，发现就是一颗私心，一颗维护自己或者背法小组这个背法进度和质量不受影响的私心。说到底就是维护自我。 大不了维护我们这个被法小组的利益。抱怨只是浮在面上的一个表现，根源是在这个利益的私心上。这回发现它，我就加强主意识去掉它，知道是这个利益的私心让我抱怨，要修去这个私，那就不被抱怨心带动。我首先就是不抱怨，有了不抱怨的正念后，自己的想法也发生实质的转变。同修的表现真的就是一面镜子，同修不专心或被干扰，让我遇到了，实质是在反映出我自身空间场的问题。刚才我嘴上在背着法，我的思想是不是还在想着项目中的某件事情，想着某个电子邮件该怎么回复啊？这与同修迷糊不知道背到哪儿的表象可能不一样，受干扰的程度不同，但本质没有差别。同修扮演了一个角色，就是在那一刻让我看到自己背法同样在开小差，是在提醒我要集中精力啊。他在帮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，我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他吗？我怎么能去抱怨呢？观念一转变，自己马上专注背法。在听同修背法时，听到他们每个人都很用心很专注啊，即使偶尔还有慢一点的或者开口问话的，我觉得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我禁不住对同修双手合十，感谢帮助我提高，内心珍惜大家在一起背法的缘分。二，讲真相中修去思。疫情爆发后，除了拨打电话以外，我也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，用心积累经验后，劝退了一些有心结的众生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社交软件上却出现很多好友被删除或者不接，有时拨打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开口讲真相的机会。一开始不悟，交流时还跟同修说，感觉就像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却使不上劲。说完觉得不对，但不知道错在哪儿了。向内找后发现，问题出在我渐渐开始更相信是自己努力讲真相，解开了众生的心结才劝退的，也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已经开始超过相信法的力量了。找到这种隐藏的正是自我的私心，赶快归正。大法修炼中任何贪天功的念头都是对法的不敬，也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亵渎。因为大法弟子是以正实法为神圣天职的。一次上到社交软件的一个服务器，一连劝退了好几个，觉得这个真相铺垫得不错，就想着第二天要能再接着拨打就好了。第二天早上正在背法呢，心里想着要不要现在先把那个服务器连上，这样一会儿背完法就可以马上拨打，就能多劝退几个。转念一想，我这不是还在背法吗？这时连上服务器，我也不可能拨呀。那把这个服务器先占着，这颗心是多么自私啊！既然暴露出来了，那我就排斥它，也不会被它带动去占用服务器。师尊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。当我背完法再去连线时，有同修已经上到那个服务器了，心里这时闪出一点失落和不舒服的感觉。有趣的是，马上就有同修进到我的拨打房间跟我说，有人占用服务器，他们该怎么办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当然不是那个上了服务器的同修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师尊借同修的口让我看到刚才这个失落感和不舒服的背后，有想挑选好救的人救的安逸心，和想到同修会多救人反而不舒服的嫉妒心。同修多救人，那不是应该像妒忌心那一节中讲的那样，对他喊好样的，真行啊，真心为他高兴吗？那个不舒服的不是真我， 是后天形成的观念。看清了这是安逸心和嫉妒心在作怪，我就停下来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。发完正念，顺其自然地看哪个服务器空着，就拨打哪个。相信只要心态纯正，师尊会把有缘人领来听真相。那天就遇到了有缘的佛教徒，他从一开始怼我和质问，修行人必须退党吗？到后来听明白了真相，爽快地明确同意退党。到后来，语气诚恳地向我这个大法弟子探寻修行的正道。当他认真完整地听完我诵读的论语后，恭敬地说，写得真好，并愿意记住九字真言。挂完电话，我深刻体会到，是师尊的法开启了众生的佛性，救人的是师父，弟子只不过是张张嘴，在平台上甚至都不用跑跑腿，并不是修炼中的人有多大的能耐，而是修炼人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法对他的要求，得到法力的加持，讲清真相。而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大法和师父。一天上线时，我看到这个之前我想打的服务器空着，上去一看，好友都已经打过了，有些是一个多月前打过的。我想既然上来了，不妨把之前没接或没退的再打打看。结果信手拨了一个出去，通话十多分钟后，他同意退团，还有很多互动。听到我说自焚造假中的一个破绽，那个塑料雪碧瓶装满汽油，遇到那样剧烈的高温，不变形、不燃烧、不爆炸。你如果想找一个政府糊弄老百姓的例子，这可是够经典的了。他笑出声来，表示认同。他说：“赶快发短链接给他。”接受后，他立即回复表示感谢。那天还遇到了一个历史老师，说他非常佩服大法弟子坚持讲真相的勇气。他相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他自己没有能力翻墙，就希望能从更多有能力的人那里获得信息。他迫切想知道更多的真相，然后传播出去，包括给他的学生。他每天就靠着群里发的真相频道听真相。他非常喜欢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的节目，带给他振奋的力量和信心。他让我帮忙，一定要把他的心声转达给做自媒体的同修。他期盼他们做更多的真相节目。打电话再遇到矫情的众生，我也学会了不再抱怨众生难救，向内找，发现众生矫情跟自己拧劲，是因为自己有跟真善人拧劲的地方。那阵子好几天被临时增加常人工作量，影响了原定的救人项目中的时间计划，心里就着急，想尽快把常人工作做完。越是着急，我的常人工作就处理得越慢，不是文件找不到，就是律师在忙别的案子。发现是这颗不能忍耐的急躁心让自己拧着劲，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，理顺理顺，想着上班时间就好好做工作。这边把急躁的心一放下，那个常人工作中的案子很快也就处理完了。这时安下心再去处理项目中的事，也就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隔天打电话也没再遇到矫情的人。众生的表现真的也是自己空间场的反应，真是在帮助我向内找，提高上来。而当我以谦卑、虔诚、感恩大法的心去拨打电话，就会遇到众生说，他是民主人士，很尊敬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，他非常理解我们在做什么，并高呼理解万岁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，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。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，消你身上的业力，消你不好的思想，等等等等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 我就是一个在大法这炉钢水里的小木头渣，每天被大法熔炼着，在大法中修去私心，实修一点，慈悲的师尊就把我往前推进一大步。感恩大法的宏大法力和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我要走好修炼路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05年在加拿大得法的，时间如梭，转眼自己已从一个新学员变成了修炼16个年头的老弟子了。这个过程中，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，也没有什么神迹展现，但是也经历了得法的喜悦，去执着的剜心透骨，过关后的身心提升。刚刚得法时，我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，在家独修了一年，没有走到集体的环境中来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逐渐认识到救人的急迫和自己的责任。当时特别想加入到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去，后来终于有机会参与了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项目，但是最终不是项目取消了，就是有些变故，总之不得不离开了，都没能坚持到底，很遗憾。唯独新世纪影视这个项目，我一直做到了今天。现在这个项目发展越来越壮大，越来越专业，参与的同修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越南等世界各地。新世纪影视不仅拍出了众多的真相影片，讲真相救人的力度很大，而且还提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，对自己修炼提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今天主要想交流一下我在新世纪影视项目中的修炼心得。记得有一天，一位同修找到我，问我能否帮忙客串一个角色，那时项目组还叫加拿大真相电影组。虽然我不是个电影迷，但从小就对电影有一种神秘感。记得刚得法不久时，有个同修问我是否去过新唐人电视台，我就曾经心想，啊，我们还有电视台呀，希望哪一天能去看一看。所以听说让我去拍片，我立刻就答应了，带着好奇也带着不自信，怯怯地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拍摄。其实那场戏非常简单，我演的是一个家庭的好丈夫，做了一桌好菜，等待老婆回家吃晚饭。当然，菜不是我做的，同修已经帮助做好了，真的很丰盛。我当时想，拍电影还真挺有趣的，拍摄中还能享受美味佳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，但那场面也足以使我感到紧张。刚要把菜送到嘴里，就听咔，不得已把菜又放回碟子里重新来。由于是在一个同修家的厨房中拍摄，场地非常狭小，摄影师只能弓着腰挤在角落里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我心里好是过意不去，越是这样越是紧张，表演总是不合格。就这样一直拍到半夜，拍完后终于可以吃饭了，但看着一桌子冰冷的饭菜，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，有的只是失落和沮丧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这个真的不适合我，再见吧，我的演员梦。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，可过了几天，剧组打电话过来让我去重拍。这回我可再也没有好奇心和好玩的心了，为了不再给大家添麻烦，我想我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对待。我就一路发着正念，求师尊加持。这次重拍戏有所变动，我的表现也不错，
拍得也很顺利。有了这次的经历，以后在拍摄之前，我都会发正念，请求师父加持，效果也都不错，所以我深知都是师父在帮助我，心中充满感恩。由于我得法比较晚，正实法和个人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再加上情比较重，常常被邪恶钻空子，所以修炼的路比较坎坷，磨难特别多。我的太太不是修炼人，当时对我参与项目都不是很支持，尤其是对我拍电影很不理解，认为我上了年纪了，反倒要追求起名利来了。由于我白天要上班，所以拍摄通常是在晚上，而且经常会拍到挺晚，他会很生气，经常半夜打来电话吵闹。那时拍戏时间一晚，我心里就有些不稳，有时顾及面子，没守住心性，也在电话里同他争吵。同修提醒我要像个修炼人。我们剧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或者说是习惯吧，就是拍摄现场一定要保持纯净祥和的场，只有这样的场拍出的片子才能救人。看着周围同修们和善的笑容，我马上就能平静下来了。过后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很多不足，我平时对太太善心不够，很多家务和琐事都是她一人承担，所以她常抱怨我自私，什么都不管，只想着自己成仙成佛。的确，修炼以后，我觉得除了修炼，其他什么都不想好好做了，家庭关系协调不好，工作敷衍不认真，表面上精进，其实没有按法的要求做。师父要求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，在哪里人家都得说你是个好人。同时虽然我知道我们拍片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但我心里总是有个心结，觉得这不是我的专业，怕别人想我不务正业想成名呀，可能是自己有这颗心才招来这样的麻烦，家庭关还没有过去，新的磨难又来了。我当时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，待遇好而且很轻松，有很多时间参与正实法的事，本可以做得好一些，但自己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。我当时同时参与了几个项目，表面上好像很忙，其实哪个也没有认真去做，常常找借口说没时间敷衍。结果本以为那份工作可以干到养老的，因为我们老板退休后来的新老板要改革，我被裁员了，我突然被迫要去面对久违的就业市场。由于长时间的闲散惯了，我的技术有些落后了，所以顿感压力，尤其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。这变故和压力迫使我清醒，我暗下决心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，要在修炼上突破自己的状态。在家里我努力守住心性，学法练功不敢耽误，真相电影的拍摄也不能停，剩下的时间认真准备简历和面试。有一天朋友介绍我去一家美国大金融公司，简历刚递过去不久，美国的老板就打电话来个电话面试，他对我还满意，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面试。我当时急于找到工作，我说随时可以，结果他给我安排在第二天。这时我才知道这个部门竞争非常激烈，门槛很高，还要再经过四轮面试，问一些刁钻的问题，还要在墙板上写出算法，还要考很多基础的问题。当时我毕业已经很久，大学的课程忘得差不多了，而且我没有在国外读过书，很多的名词和术语都对不上号，再加上很久没有找工作了，需要准备的东西相当的多。可是当时我只有一个下午和晚上的准备时间了，太太埋怨我答应的时间太匆忙，因为这个机会难得，应该多留些时间准备。我笑着安慰她说，顺其自然吧，我的工作已经在前面等我了。随即我马上开始上网查找相关资料，那时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有如神助，真的是想找啥就立即能找到啥，而且突然觉得我的智慧好像被打开了一样，一目十行，能立即理解并能记住默写下来，我都惊讶于自己当时的表现。没想到本来时间就短，当晚我小区那片又停电了，我守住心性不慌不急，找到附近的麦当劳，在那里学到半夜三点多钟，基本上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。第二天 我精力充沛，信心满满的顺利通过了四轮面试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当我在修炼上精进做好的时候，师父都会帮助弟子。这件事情过后，再去参与拍摄时，我太太给我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了。可是修炼就是逆水行舟，考验总是会一个接一个的来。不久后，我家中又出现了各种麻烦事，由于自己情太重，往往好多事情搅在一起，疲于应付，总感觉时间不够用。尤其我们在拍一些大片或重要活动的关键时刻，常常会出现各种干扰。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我却用人心去对待，没有把正实法救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而总是放在了最后，把人中的事情都先安排好了，再去考虑项目的事情。而且自己当时非常强调时间预先安排，希望剧组能提前告诉我拍摄计划。可是剧组成员很多也都有自己的工作、家庭各方面的事情，还要找拍摄场地，协调一个时间是不容易的。结果往往通知的拍摄时间与我的预期或安排常常冲突，搞得我很麻烦。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没有从法上去认识，也没有找自己的问题，相反时间久了，我就生出了抱怨心。有一次我们有个新片要拍摄，我问是否会在某个时间段拍摄，那样我可以提前安排请假。得到确认后，我提早做了安排，让我太太在那段时间回国，顺路可以去日本玩玩，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结果计划有变，到了预定的时间段却没能拍摄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对着协调的同修大发脾气。回家后，我学法和练功的时候静不下心来，总好像心中有个我说，你怎么能这样，太差劲儿了。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太自我了，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做好这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，我又不是在给别人做，每个人都是在给自己做。当晚我就向同修做了道歉，后来才知道其实别人遇到的难更大，只是人家没当回事儿，而我却人心太重，被情所困扰，干扰不断，总也过不去。其实剧组的同修对我都很包容，我经常迟到，害得大家总得等我。修炼是很严肃的，正法救人的事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。我发现每次去参加拍摄时，如果我不注意提前出发，而是掐着点儿走，就会有麻烦，不是路上堵车了，就是地铁出事了。一次我下班后要去一个指定地点拍场戏，结果偏偏那时地铁出了问题，非常慢。同修得知，二话不说让我在最近的地铁站下车，他马上开车来接我。当时正值下班高峰，路上通常会很堵车，结果我坐了一站地铁出来，同修已经在等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开的车，七绕八绕，飞驰一般的到了拍摄场地，其他同修已经等待多时了。好在天还没黑，光线尚可，给我很快化好了妆，大家没有任何埋怨，演员立刻入了戏，顺利完成了拍摄。回家的路上我在想，为什么别人该堵车的时候不堵车，而自己乘地铁通常准时，却关键时刻出状况，为什么自己总是被干扰到。今天不是一场简单的戏，却能在天黑之前很短时间内顺利拍完，我理解是剧组同修们的协调配合、祥和以及互相包容的场否定了外来的干扰。这样的事情在拍摄中发生了很多很多次，让我懂得作为修炼人要完成好自己的使命，要能救度众生，修炼真的就是第一位的。不知不觉间参与电影这个项目好几年了，回头看看感慨很多。有幸参与的影片从真相短片、回家、送礼，到中长篇、唤醒、旅途、难忘的岁月、密码，再到今年的贺岁篇、年年有余及长篇抉择。当初我以为就是来帮个忙的，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参与正实大法的修炼路啊。过程中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，怀疑过我们拍出的片子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，磨难和干扰多的时候，甚至也动摇过想离开。但看到剧组同修们默默的坚持，辛苦的付出，这个修炼人的团队 总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，使我尽力想融入这个集体，跟上政法进程。每次我们的片子一发出，马上就有大陆的同修反馈说在刻录光盘广传。2018年我主演的《密码》获得了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大奖，电影节主办方发布消息后不久，他们的网页就受到了骇客的攻击，这让我明白了原来邪恶对我们的真相片是如此的惧怕。后来新世纪的影片又连续不断地获得各类国际电影节的大奖，有几十个之多，那么多的常人评委都把荣誉给予了这个正面表现大法美好的真相片，说明他们是看懂了，心灵也被感动了。而这些选择把荣誉给予大法真相片的人，也为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好的选择。我理解这也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做得更好。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，要走好这条路，不仅要在修炼上提高，也要提升自己的各种技能，这样救人的力度才会更大。新世纪一路走来正是本着这个原则在做。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，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，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。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，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，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，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以前我只是注重我们拍出片子的结果，现在我懂得更要注重过程，重视平时点点滴滴的修炼提高，包括各种培训也都是修在其中。以前我羞于说我想当一名好演员，现在我十分骄傲地说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演员，我想成为一名好演员，因为这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因为这是我的使命，因为这是我修炼的路，我要走好这条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